的生命放进了他的里边，使他对自己的同胞、对自己的骨肉之亲有那样的以头为水、以眼为泪的源泉，为他们哀哭的那种心智和愿望。我们有吗？我们有吗？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怎么才有这样的生命？怎么才有这样的生命？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在第六章3-11节，我很快的把这一段经文讲一讲。讲完之后呢，我们留一段时间。一说起传福音来，那种冷淡、那种冷漠、那种不冷不热，为什么？很多教会，我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每年都有这样的布道和灵命造就的会议，心里面有这样一个传福音去刺激生命成长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教会，一说起传福音来的时候，那种冷淡、那种冷漠、那种在安逸的生活里面乐不思蜀的那种冷漠，那是很可惜的。为什么？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边，成为他行动去传福音、去带人归主、去拯救灵魂的一种动力，没有，没有。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生命在里边的时候，不要去谈使命，不要去谈使命。我们的使命，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肩头的使命，我们心头的使命，那是很沉重、很沉重、很沉重、很沉重。刚才我们唱那个《麦秋已过歌》，《麦秋已过歌》，先知耶利米，那是何等沉重的一种使命。为什么？神已经把一个先知的使命、先知的生命放进了他的里边，使他对自己的同胞、对自己的骨肉之亲有那样的以头为水、以眼为泪的源泉，为他们哀哭的那种心智和愿望。我们有吗？我们有吗？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怎么才有这样的生命？怎么才有这样的生命？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在第六章3-11节，我很快的把这一段经文讲一讲。讲完之后呢，我们留一段时间来做问题解答。这段经文讲到，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什么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保罗没有说，他说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就挂上了基督徒的牌子吗？保罗没有这样讲。今天上午有一个在那个丹佛传奇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他说如果那些说他们自己是基督徒但是看上去又不像基督徒的人，他们也能够进入永生吗？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说你不要为这个事情发愁。我说耶稣已经在圣经里面说过，那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说你不要发愁，我说你要发愁的就是你自己好好的接受耶稣基督，去做一个他的门徒，做一个不是挂着基督徒牌子的门徒，而是有基督徒真生命在你里边的基督徒。保罗在这里他不是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挂上了基督徒的牌子吗？他不是这样说，他说岂不知我们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朋友们、弟兄姊妹，我们受洗不是洗，不是洗一个澡。在芝加哥那边有一个姊妹，后来我称她为姊妹，就是因为她也是一个受洗的人。他说他受洗了，以前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怎么受洗呢？很多人他说都跑到那个崇文门教堂那儿去了。我们去的时候呢，他们正在实习里，我们就跟牧师说，我们也想实习，我们也想受洗。 结果牧师呢就把他们来的这一伙人都给洗了。他说我就受洗了。后来呢他就说，他说呢我能不能重新受洗，重新受洗。他说我那一次呢就是像玩儿似的，像玩儿似的，就像洗澡似的。受洗啊，我劝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好好觉知，没有还没有受洗的好好去理解去了解受洗的意义。受洗不是冲凉，受洗不是洗澡，不是说今天洗完了又回了明天还可以再洗，不是这样。受洗是什么呢？受洗是你接受了那位为你而死的主，你奉他的名，奉父子灵的名受洗，归入了他的死，把你的旧的生命和这位为你而死的主一起钉成十字架。耶稣他是无罪的，但是他为我们这些人的缘故成为罪，成为赎罪的罪身，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承担了人类的罪，所有因信他而被称为义的人，这个时候你受洗的时候都是归入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这是受洗。所以保罗说，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我们旧的生命借着洗礼，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起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这些基督徒有很多很多的被那些还不信的弟兄朋友们称为挂牌子的半信半疑的基督徒，为什么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包括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命也在那里摇摇摆摆，对我们耶稣基督说给我们的使命也在那里摇摇摆摆，不冷不热，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似乎是受洗了，但是我们没有归入基督的死，更没有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是我们有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边，在我们的一举一动里边有新生的样式。人家凭什么去判断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人家凭着你用嘴说是不是基督徒？不是。我这次回去，我的那些朋友们在我的身上，他们说他看到我是真的信主。以前他们说我不可能信主。93年我太太回去，我的那些朋友同学都说，你说王志军相信耶稣了，我们都不相信。他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很清楚，跟我们一样，他我们都没有信，他怎么可能信？但我这次回去，我的一位同学那个时候专亲口对我太太说，我们不会相信。对，见了我说，我看见你的目光，你不用讲话，我看见你的目光就觉得你是真信。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些朋友要喝酒，我跟他们说我戒酒了，我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喝酒，而是我自己戒酒，我有这个能力把酒戒掉，因为我的朋友都期待着我再跟他们喝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可是我跟他们说我戒酒。当一群人都开始吃饭，有政府的官员，有很多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我要跟你们一起祷告，我说你们不会反对的，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说我要为耶稣基督，我要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在这里感恩。后来有位朋友就说，我们知道你真信，真信。一举一动，什么叫一举一动？不是说你一定要为耶稣基督去背一个很沉重的十字架，到中国大陆 去在那里去做很大的事情，为主殉道，不是这样。他让你一举一动，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十字架有时候非常非常的沉重，实际上我们的十字架有时候不是沉重，而是很轻很轻，使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背起来。一举一动，我们的十字架有时候是很小的十字架，要不然我们的主就不会说，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在路加福音9:23。什么叫背起？天天让你殉道，背殉道的十字架，不可能是天天的，只能背一次嘛。保罗、彼得背殉道的十字架，只能是背一次嘛。让你天天背起的时候，就是说明我们的十字架有时候是很小，很小，小到什么程度？我有一次跟朋友们、跟那些弟兄姊妹分享，我说小到一句话的程度，一句话的程度。当你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他说了一句得罪你的话，他说了你一句得罪你的话，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把一个宽恕的十字架放在了你的肩上。这个时候，如果你对那得罪你的弟兄或者姊妹说：“弟兄啊，姊妹啊，我原谅，我理解，我宽恕，请你不要再责怪我。”你说了这么一句话，耶稣放在你肩头的这个宽恕的十字架你就背起来。更简单的，当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把前面的门替你打开，耶稣就把一个感恩的十字架放在你的肩头，那个时候你如果走过去，你说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十字架你就背起来。而如果你扬长而去，你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你在十字架的生活里面你就失败了。就这么小的十字架，很小。主日崇拜10:45，你到11:00才到教堂里面来，你说多睡半个小时吧，多睡15分钟吧，咱们时间还早，等你来的时候崇拜已经开始了。主把一个要预备自己的心按时到教堂来敬拜他的十字架放在你的肩头上，当你晚来，当你迟到的时候，你在你的十字架生活中你就失败了。如果你早来半个小时，早来15分钟，坐在教堂里边安静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敬拜那位上帝的时候，你的十字架就背起来。当你面对一个慕道友，面对一个慕道友，你是真心的，你是不由自主的，你是无条件的把上帝流到你生命里的爱表达出来，表达出来。耶稣基督给你的这个爱你的十字架，你就背起来。如果你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是冷淡，如果你是带上世界的眼光去看他的时候，你在这个十字架面前就失败了。你看他是一个大陆来的人，大陆来的人，我是大陆来的人，大陆来的人常常都是很难办的，很难办。他们很聪明，来到这里的人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都是精英，很聪明，同时聪明的人也很容易骄傲。在大陆几十年的政治文化中，每个人都学会自己保护自己，不太相信别人，有时候常常他的副产品就是自私。我自己原来都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你就想，哎呀，这些大陆来的人又自私又骄傲，到教会的时候一奉献的时候就掏不出钱来，但是还好对牧师说三道四。当耶稣把一个无条件的去爱你的弟兄的十字架放在你的肩头，而你却用你世界的眼睛去盯着他，去看他，找他的毛病的时候，十字架生活你就失败了，你就失败了。所以保罗说，原是叫我们这些受洗归入他的死的人，一举一动，每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都有基督新生命的样式，像 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当你看到我们复活的主，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复活的主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荣耀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的还是那一个被羞辱、被谩骂、带着荆棘冠冕、被抽打，还是那样一位主吗？他是带着父的荣耀、能力的荣耀、权柄的荣耀。我们有这样的荣耀吗？没有。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一举一动上有神亲身的样式，我们就不可能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保罗就再一次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和他一起受洗归入死，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在死的形状上和基督联合了，但是呢，很多弟兄姊妹是真死了，在教会里面也死了，在服侍主的事情上也死了，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也死了，在表达神的爱、神的恩典、在去向人表达爱的时候也死了，他真死了，一死就活不过来了。但是保罗说，你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也要与他联合，也要与他联合。第六节保罗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的自我，我们旧的生命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同定十字架之后，罪身，我们的罪身，那有罪的身就在十字架上灭绝了，灭绝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为什么有的慕道朋友看见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觉得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和其他的人没有两样，我们好像活不出生命的样式，为什么？在罪的问题上，我们没有认真的来对付它，没有把罪身在我们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一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把自己的旧我、自己的罪身钉上十字架。我们没有在那位圣洁的主面前彻底的去认我们自己的罪，给我们自己的罪身，给我们自己的罪念，给我们自己的罪性，给我们自己的罪行留了一些尾巴。所以呢，我们那个小的尾巴，小的尾巴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不断的晃动，不断的晃动，是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看见这样带着罪身的以罪性的罪身尾巴的基督徒，一看就辨认出来，这种人和我们没什么联系，和我们没什么联系。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生命祭坛呢？我们就是意识到，特别是从大陆来的这批弟兄姊妹，生命成长非常非常的缓慢，非常非常的。问题在哪儿？问题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没有在神的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他没有彻底认罪悔改，罪对他来说，在他的生活里边常常还保留一点甜蜜的滋味，他品尝常常会回味罪给他带来的甜蜜。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那个罪常常会给他带来一种甜蜜的感觉。当我在主面前，我自己在主面前没有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常常会回味过去的罪给我带来的甜蜜。我为自己保留了一个罪的小影子，感谢神怜悯我，后来让我到神的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把那个罪的小尾巴彻底的切掉，使自己的罪身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罪身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我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 现在在很多的基督徒里面，他们还在做着犯罪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可惜的是，有很多做传道人的人，做过牧师的人，在做罪的东西，都在做罪的。现在在很多的基督徒里面，他们还在做着犯罪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可惜的是，有很多做传道人的人，做过牧师的人，现在都能够深深地陷在罪里。我在芝加哥那边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个曾经做过牧师的人，深深地陷在罪里面，而且在罪里边品尝着罪的甜美，不自觉。事情就是把人家一个有夫之妇弄到他自己的怀抱里面，使别人的婚姻破裂，现在成为他的妻子。我说你在犯罪，你要认罪悔改。但是他说这不是罪，他也自愿，我也自愿，两个罪人合在了一起，罪否定之否定就成了肯定。做了罪的奴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把罪身在十字架上钉死，做了罪的奴仆。但是保罗说，我们已经死了的人，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自己的救我钉死的人，罪身钉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不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没有犯罪的可能，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没有犯罪的可能，但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能力，我可以不犯罪，我可以不犯罪。或者说，当我真是软弱的时候，我做错了事情，我犯了罪，我得罪了神，但是我里面马上就会有圣灵，让我自己责备自己，提醒我你犯罪了，使我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知道圣灵在我的生命里面在做提醒的工作，在做引导的工作。所以保罗在第八节里面他又说的是反反复复地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并与他同死。在这里面，前面他说我们就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这里面他又加上了一个字，就信并与他同死。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信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信自己受洗归入他的死。但是保罗在这里还说了一个信的内容，我们要信我们自己在归入他的死之后，在定死罪身之后会与他同活。这个信的内容也是一个我们信心中最重要的内容。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我们不仅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要信我们自己会与他同活，包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信心的内容就包括，不仅今生你会有耶稣基督给你赐的平安，你会获得生命的意义，你要信你会与他同活。当你与一位创造生命的主宰同活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永远永远永远，是没有终止的。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没有终止，没有终止。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不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耶稣基督只死一次，耶稣基督只死一次。很多的朋友寻找基督的朋友，找神的朋友，常常会说一句话，他说你现在只要让耶稣站在我的面前，我就信了。那很简单，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的道理，你不要跟我背这么多的圣经，
你也不要跟我说恩典啊、慈爱啊、什么权，这个权柄啊，你不要讲这个。耶稣只要站在我面前，我就信了。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2000年前，耶稣站在了犹太人的面前，带着权柄，带着神迹，带着神的启示、恩典、慈爱、真理，站在犹太人的面前，结局是什么？他的结局是被钉死了。我说，如果耶稣今天站在你的面前，你会不会把耶稣再钉死？你能保证他如果以人的样式站在你的面前，你会不会把他钉死？你怎么知道这个站在你面前宣称他是基督的人，就是那位在2000年前来到人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神？你没有这个办法。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宣称他们就是基督，他们就是佛。今天上午还在说到一个叫法轮转法轮的一个创始人，叫李洪志，完全是一个文化不太高、说话语无伦次的人，现在竟然能够在中国大陆有那么大的市场，使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够跟着他在那儿转。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我们这些归入基督的人都能够被上帝使用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也有一些抗拒神的人会被魔鬼用来做抗拒神的工作。你不要以为那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的能力，那不是他的能力，他背后有一个灵界的邪恶势力在引导他，在引导他，这是很可怕的。他在宣称，他说他是佛，他是佛。所以当一个人宣称他是佛，他是基督，你就心存不疑，你不会信。耶稣来到世间，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只来一次，他出现在人类的面前，他只出现一次，他死他也只死一次，为了整个人类的罪。人类没有那么可贵，可贵到让主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的去替你死。上帝的儿子，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儿子，为你死一次，已经是神至大至美至全的恩典。你说让你再来一次，再替我死一次，那是你自己把自己当作神来命令神，来求神，让神去做，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做。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他死只有一次，向人类的罪，向罪死了，死不再做他的主，因为他死了。他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凭着神的荣耀能力，他活着是向神活着。但是保罗又说了，难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这些人蒙了赦免、蒙了怜悯、蒙了恩典的人，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不停地犯罪，让神的恩典显得更多、更丰富、更长阔高深吗？在这里保罗说的是，你还能一次又一次的犯罪，然后让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的被钉上十字架去替你赎罪吗？罪的赎价一次赎清，你如果再犯罪，保罗说，你就是把那为你付了赎价的主又一次按照你罪的那种旨意、那种行为钉上了十字架，你是在亵渎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对罪的指责、对罪的严厉，真是到了不能再严厉的程度。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有没有这种对罪的这种严厉？一旦你对罪有了这种绝对的态度，有了这种绝对的态度，弟兄姊妹，你一举一动里边就会有心智的认识，因为你没有罪，你和罪隔绝了，你就有基督的荣耀在你的生命，基督的荣耀在你的生命。
可以保罗说这样，你们也就是我们向罪，一旦你对罪有了这种绝对的态度，有了这种绝对的态度，弟兄姐妹，你一举一动里边就会有心智的粮食，因为你没有罪，你和罪隔绝了，你就有基督的荣耀在你的生命，基督的荣耀在你的生命。所以保罗说这样，你们也就是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在那个罪很活跃的地方，在罪的诱惑临到你的时候，因为你是一个向罪死了的人，有的人罪来的时候活蹦乱跳，我没有信主之前，包括信主之后，信主之后还没有认真认罪悔改之前的那一段时间，被罪的诱惑，被罪诱惑的，有时候真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昨天晚上我跟很多朋友讲，一方面是基督的圣洁，一方面是罪的生活，有时候就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有对罪彻底的死掉，没对彻底的死掉。当我的朋友一打电话来说，赶快过来吧，我们现在有三个人，还差你一个，干嘛还打麻将，要赌博。那时候心里边呢就非常非常的着急，非常非常的兴奋，控制不住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就去了，一打打到天亮，赌啊，赌博，一打打到天亮，没有向罪死，在罪的诱惑面前是那样的活蹦乱跳。那个罪的诱惑，你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冲上去了，就冲上去了，像在中国这个排队上，不是排队了，抢着上公共汽车一样，冲得比谁都快。所以保罗说，在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要看自己是活的。带着基督复活的那种生命样式，带着基督复活的荣耀，带着基督复活的见证，带着基督复活的一切，看自己是活的，看自己是活的。当传福音的使命临到你的时候，你不要看自己是死的，你要看自己是活的，你要为传福音的事情感到焦虑。如果你不传，像保罗说，我就有祸，得失不得失，我要传福音。你要看自己是活的，你要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讲到十一节，看自己在罪面前把自己看作是死的，罪的诱惑来到的时候，我凭着基督所给我的能力，我可以不去犯罪，我可以不受他的诱惑，我在神里边凭着基督的复活给我带来的能力，我是活的，我可以见证耶稣基督，我可以彰显他在我生命里的荣耀。这就是这段经文所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使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怎么才能够彰显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使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使我们真是和世人有区别，让我们这些人不仅仅是在教会里，你让人看见你脸上有基督徒的光彩，不仅仅是在教会，你走出教堂之后，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之后，你的脸上同样让人看出你有基督的光彩，那才是基督复活的荣耀。有一个故事，三十年代有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教会开始聚会了，他赶不上聚会的时间了，赶快叫了一个那个黄包车，大家都知道拉饼黄包车，三十年代只有黄包车，没有现在的出租车和什么，就相当于现在的出租车了，赶快叫一个黄包车，说你赶快把我拉到教堂去，他
他说我会给你多少多少钱。这个人就跑啊跑啊跑啊跑啊，把他拉到教堂。到教堂之后呢，那个人觉得自己这么跑跑这么辛苦，他就给我那么一点钱，给我几个铜板，他觉得心里边很过意不去，就说你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钱。比如他刚才说给他30个铜板，你能不能给我50个铜板？那个人说我们是讲好的价格，我给你30个铜板，你为什么要50个铜板？他说你看我跑这么辛苦，你能不能再增加一点？他说不行。他们俩就在教会门前就开始吵起来了。但是那个基督徒回头一看，后边是教会，突然想到自己是基督徒，就跟那个人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教堂门口，看我怎么收拾你。教堂里的基督徒，所以不要让我们只在教堂里边有平安、有喜乐、有耶稣基督复活的样式、复活的荣耀，脸上带着基督的光彩，一到我的医生的岗位上，一到我教授的岗位上，一到我工程师的岗位上，一到我学生的岗位上，一到我其他的世界的岗位上。你是什么，我也是什么，咱们俩一对一，二对二。你不要跟我，你跟我不客气，我跟你也不客气，不能这样。无论你是做教授、做医生、做护士、做什么，做工程师，你不是一个医生基督徒，你不是一个工程师基督徒，你不是一个教授基督徒，你是一个基督徒教授，你是一个基督徒医生，你是一个基督徒护士，你是一个基督徒学生，你是一个基督徒传道人。基督徒总是在你的前边，基督总是在最前边。所以这是我们复活的样式，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间里面，一举一动有基督复活的荣耀在彰显。谢谢大家。
这个台上有一个问题叫做请讲清信仰与迷信，神的话与神话的界限。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留待这一讲讲完之后我们再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信仰和迷信，神的话与神话的界限。谢谢。我们今天要正式讲到生命的质量这个问题，生命的质量。因为我最初选用生命的质量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有一点困难，因为质量这个字听上去很抽象。什么叫生命的质量？一说到质量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联想到一种产品的质量，比如某种汽车、某种钢琴、某种什么什么的质量。我是一个爱国主义，到这个商店里面有时候去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常常看见很多的这个商店里摆的那些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 出于爱国主义的这种动机，我常常会买一点这些产品，但是发现有很多 Made in China 的东西用不久就不行，质量出问题了。我儿子最知道这个 Made in China 的这些质量，给他买的那些很便宜的鞋中国制造，拿回去之后这个10天半个月，那个鞋就开始穿出毛孔，穿裂了。所以这些质量出了问题，这就是质量出了问题。一开始呢就是看到到处摆的都是中国产品，有一种自豪感，后来呢就慢慢的从自豪变成一种担心，觉得这个如果这些产品老出毛病的话，久而久之这个人们对我们就有一种信任了。这些东西都是因为质量出了问题。说到基督徒的生命质量，实际上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只要详细的、细致的、细心的在圣经里面下功夫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边到处都在讲基督徒生命的质量，它是有一些检测 我们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一些标准，在这本书里面你会找到这个质量的说明书。今天呢，我们就选用圣经里的两段经文来看一看我们基督徒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质量。这两段经文都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美的两段经文，也是弟兄姊妹常常读到而且喜欢读的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很奇妙，出自两位圣徒之手。有一位圣徒，他是受过高深的教育，有很深的文化教育，像保罗。还有一位圣徒是一个打鱼的人，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文化教育，但是他同样写出了这种叫人喜欢读的，读了之后对你的生命产生影响的这样一段经文，比如彼得。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两段经文呢，一个是在保罗的加拉太书里面，一个是在彼得后书里面。这两段经文你把它放在一起去，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段经文简直是天衣无缝的两段经文，连接得非常好，连接得非常好。我们可以打开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到第25节。另一段经文呢，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5至8节，可能在我们的那个单张上面已经印出来了，可以不找什么。这两段经文连在一起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对基督徒生命质量的一个非常完美的描述，非常完美的描述。我把这两段经文连在一起读一遍。在保罗的加拉太后书第5章12节，他说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今天上午我们读罗马书里面也提到定在十字架。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很美的一段经文，基督徒都爱读，而且很多基督徒都会背这段经文。有一位牧师很喜欢这段经文，非常的喜欢。这位牧师有九个孩子，从他的大女儿开始到第九个都是女儿。他的第一个名字叫仁爱，第二个叫喜乐，第三个叫和平，第四个叫忍耐，第五个叫恩慈，叫良善，叫信实，叫温柔，第九个女儿叫节制。当他第五个女儿叫了劫持之后，他就不敢再生了。他说这是神的命令，因为他很想再要一个儿子，但是听说要劫持。这样的是没有立法禁止，但是他自己就禁止了，不要再了。这是保罗的话，下面是彼得后书，你听啊，两段经文接在一起。正因为这个缘故，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他说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 前面保罗说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一直到结局。下面说，下面保罗、彼得又说，如果你在信心的根基上再加上这个、加上那个、加上这个、加上那个，他说你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很奇妙的，圣灵在你的生命里边结出了那么多美好的果子。这些果子又使你在你的基督徒生活里结出了这么多美好的果子，非常奇妙。所以我说他们两个经文连在一起是天衣无缝的，描述基督徒那种生命质量的一段两段经文，两段经文非常非常好。这两段经文加在一起，我自己认为可以把它看作是基督徒生命质量的一份说明书，一份说明书。在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检验基督徒生命质量的指标非常非常的多，非常多。保罗在他的那两几段经文里边，几节经文里边说到了九样。彼得也说到了九样，加在一起就是十几种特征，组成了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大厦。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大厦就是由这些成分构筑起来的。这个属灵大厦的根基是什么呢？根基就是信心，信心是这座大厦的根基。喜乐、平安、忍耐、德行、虔诚、信实、温柔、知识、节制，都是这座属灵大厦不可缺少的成分。所以呢，将这整座大厦凝聚起来的是什么呢？是爱。上帝的爱进入我们生命，我们生命中的爱又把所有的这些德行联系在一起。所以保罗说，爱是联络全德的，所有的德行都是靠爱把它凝聚联络，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完整的生命体。我们今天不能一一的去谈生命这些生命特征。对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许许多多的生命品质中，有几种是我们必须格外注意的。我们今天呢，就把它挑出来来谈一谈，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称它为生命基督徒生命大厦的那些基石。这几种呢，我们第一个去谈信心，第二个是爱心，第三个去谈平安和喜乐，第四个我们谈自由。虽然在保罗和彼得他们所提出的那些品质中没有明确的提出自由这个字眼，但是我觉得从耶稣的教训里面，我知道自由对于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宝贵。这个自由不是我们在大陆闹学潮的时候那个要自由的那种意义上的自由，这个自由属于一种生命的自由，属于一种认识的真理而得到的自由。除了自由之外，还有一点，今天晚上在我们吃饭之前，在这个一个地方讨论问题的时候，我提到了苦难的问题。苦难的问题在基督徒的生命质量说明书里面，其中有一条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承受苦难的能力，承受苦难的能力。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苦难如果是允许的话，随时会临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有些人在苦难临到的时候，由于他没有认识我们信仰的实质，他会被苦难一下子击倒。我就知道有一位教会的执事，当他的孩子在出车祸去世之后，他离开了教会。当苦难临到的时候，
孔丹没有引导他的时候，他读圣经会读到孔丹，他会非常自然的非常去跟别人讲，别人遇见了苦难他会去安慰别人，当苦难真正临到他的时候，他不理解为什么神让苦难临到他的时候，离开了家。所以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承受苦难的能力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质量的成分。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能够非常具体的非常真实的体现出这几种主要的品质，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节制、温柔、良善、前进、知识、德行其他方面，只要有这几种，你的生命质量就是一个过关的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说怎么衡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质量是不是一个过关的，已经在神的验证下，神的话语的验证下，圣经的标准的验证下，已经过关的生命，这些质量的这种检测标准，也就可以在生活中应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之所以有这样高的质量，因为他有一个超越的、超然的生命来源。因为我们今天下午也提到哥罗西书中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但是你要拥有这样一个生命，首先所具备的条件就是信心，就是信心。没有信心，你没有办法进入耶稣基督，也没有办法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这是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保罗说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面，他不是因你们的知识住在你们的心里面，不是因你们的富有和财富和能力住在你们心里面，是因为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面。所以很多慕道的朋友说怎么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首先就是信，你要信，怎么才能信，我自己信不了，别人也说服不了让我信，怎么才能信？那怎么才能信？我自己在我自己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今天晚上吃完饭有一个朋友，他很坦率，他说有时候祷告是这个口是心非的祷告。我们这位朋友非常非常的坦率，非常非常的可爱，我非常感动。他说有时候祷告我是口是心非的祷告，我说即便你是口是心非的祷告，你在上帝面前还是告诉他，神啊，我现在在你面前祷告，我是口是心非的祷告，请你来帮助我，不要让我在口是心非的，我不认识你，我不相信你，请你来帮助我，让我相信你，让我认识你。怎么祷告？就是这样祷告，从祷告开始，从祷告开始。要知道这位上帝首先他是一位听祷告的，听祷告的神，任何祷告哪怕是口是心非的祷告他一样垂听，但是他回答你的方式不一样。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口是心非的祷告，上帝是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基督徒，他回答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当然他会口是心非。所以你首先要有信。弟兄姊妹，一旦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一定会出毛病，一定会出毛病。我今天下午讲到的那位传道人，现在已经不是传道人，现在是一位做生意的人。他之所以后来他的生活越来越背离圣经的标准，就是因为他在最初的时候，他的信心开始发生了变化。当他的生活中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情，婚姻上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他就看作上帝给他加上了一些他自己无法承受的东西，他就在那问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些东西来领导他。
每个人都会这样问的，我觉得这个是有情可原的。问题是在他问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对上帝产生了一种信念上的动摇。上帝是公义的吗？是慈爱的吗？是全能的吗？是有恩典的吗？他是安慰之神吗？那么他为什么使我的生活遇到这样的挫折和磨难？信心才是根本。然后紧接着就是，一旦他不做传道人了，一旦他不做生意了，他就说生意人嘛，就要按生意人的准则去生活。他说做生意的人有时候说假话是不能叫做说假话的，他说那是一种经商的策略。上帝什么时候说一个基督徒的商人进入了商界之后可以用经商的策略？上帝没有这样说，但是呢，他慢慢的把神话语的那种绝对性开始进行一种自己意志上的扭曲，信心开始动摇，开始说假话，开始说假话，后来就慢慢的堕落下去，堕落下去。我们的信心有软弱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信心有软弱的时候，我自己有软弱的时候，但是软弱并不等于，软弱并不等于我所信的那位主，他就因为我信心的软弱，他就发生了变化。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会软弱的，但是那位上帝他是不改变的，他是可信靠的。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不变的，是可信靠的，对我们的信心来讲，那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支撑，最强有力的支撑。我们会软弱，连那些信徒跟随耶稣的门徒信心都有软弱的时候。当彼得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彼得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彼得说：“主啊，我能不能走到你那边去？”耶稣说：“你过来，你走过来。”彼得就从船上沿着水面往耶稣那儿走过去。当他走着走着的时候，他感到失去了平衡，要陷进水浪之中，他就说：“主啊，救我！”耶稣救他没有救他？救了。耶稣拉住他，恩典的时候、信实的时候、慈爱的时候拉住他了。但是耶稣说：“为什么疑惑呢？你这小信的人呐、啊！”我们的基督徒，包括像彼得这种跟随主的人，了解耶稣的人，说：“耶稣，你是神的基督的人。”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那位把他从水中拉举起来、拉起来的主，是可信的，是不变的，是有能力的。所以信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我们信心生命大厦的根基。一定要在信心的事情上操练、操练、再操练、再操练。怎么操练？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你对他认识的越多，你的信心就越坚固，就越强有力。怎么认识他？没有别的办法，读神的话语，在他的面前祷告、祷告、再祷告，遵行他的旨意，服侍、服侍、再服侍。这就是对信心的操练。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常常是把神的话语当作一本普普通通的书来读的，来对待。但是有一位神学家，被称作二十世纪的先知，叫托弗，陶树，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每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面对的不是一本书，我面对的是那位准备要和我、正要和我、已经和我说话的上帝。”说话的上帝，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用这样一种敬畏神的心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的作用，它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是游离于神的话语，